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87集。杨一清说，若他人言，忌不忌未可知，若言出于公，必忌。皇上若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于皇上之前，以表明心迹，皇上必为公所动。若皇上首肯，须立即行事，切勿迟缓，一旦事机泄露，祸不旋踵。经此一番游说，张勇终于拍案而起，说，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就在杨、张二人出征宁夏的同时，我也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浮出了我的脑海。有一天，我神情凄然地对张彩说，想当初张勇和古大用这帮人想对付朝臣，就把我推上了首位。这几年来，我以一人敌天下，所打击的文臣多得不可胜数。而今天下之怨皆集于我一身，张勇这帮人却坐享其成，我不知道自己会死于何所呀。说完涕泪沾襟。张彩听出了我的言下之意，料定我必然会有非常举动，随即屏退左右，压低嗓门凑在我耳边说，如今圣上还未生子，公办完大事后只能立宗世子，届时若立长而贤者，公必受祸，不如拥立幼而弱者，公可长保富贵无忧也。我听完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称善。可几天后我就变卦了。我在想，既然我愿意冒着杀头族诛的危险颠覆皇位，我为何就不能顺势自立，也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呢？于是我再次对张彩说，没必要立宗世子了，我自立好了。张彩闻言大惊失色，连连摆手，大呼不可，吾胆鼠辈。那一刻我突然对张彩厌恶已极，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茶盘往他头上砸了过去。张彩这才噤声不语。这一年八月，我在朝中担任都督同知的兄长刘景祥病卒，我决定于八月十五发丧，趁百官莅临送葬时将他们劫持，发动政变。恰在此时，张勇从宁夏发回奏报，称不日将回朝献俘。
我立即奏请天子推迟他回朝的日期，准备发动政变后再回头收拾张勇。
不料消息突然走漏，有人立刻飞报张勇。
张勇虽押着朱志凡等人昼夜兼程地赶回京城，于八月十一日抵达。
天子亲出东华门，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献俘礼，同时设宴犒劳张勇，命我和马永成等人陪坐。那天在酒席上，我和张勇一直在用目光进行无声的对峙。由于心情恶劣，宴席未完我便拂袖而去。可我绝没有想到，这场酒宴一结束，我的灭顶之灾就随之降临了。我刚走，张勇立刻向天子当面密奏我的反状，并从袖中拿出早已拟好的奏章，上面罗列了我的十七项罪状。当时天子朱厚照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斜瞥了张勇一眼说，
别说了，喝酒吧。
张勇大恐，不住叩首说，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天子问，刘瑾想干什么？取天下。张勇说，
天下？
天子一边打着酒嗝，一边笑着说，
天下任他取好了。
张勇抬起头来盯着天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若此将置陛下于何地？天子一怔，他想了好一会儿，才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三个字，
奴父我。
张勇脸上掠过一阵狂喜，他再次俯首说，此不可缓，缓则奴被成齑粉，陛下亦将不知所归。此时马永成等人也在一旁拼命附和， 最后天子终于颁下一道口谕，缉拿刘瑾。我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正德五年八月十一日夜，
大约三更时分，我在熟睡中被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惊醒。
凭直觉我就能判断出来的是禁军。转瞬之间，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已经破门而入，团团围在我的床前。我问皇上在哪儿，回答说在豹房。我披衣而起，对家人说大事不好了。我入狱后，天子朱厚照本来还不想杀我，只下旨把我贬到凤阳去看护太祖陵寝。我接旨后笑着对自己说，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副太监呀。我相信天子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特意在狱中呈上了一个帖子，说奴才救父时赤身无一衣，其次一二必衣遮体。果然不出我所料，天子见信后立即命人将我原来的百余件衣服送入狱中。我笑了，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与此同时，张勇和阁臣李东阳均担心我被复用，于是一再奏请武宗抄没我的家产。他们料定只要我的财产被公诸天下，我绝对难逃一死。随后朝廷果然搜出了我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座金山银山，以及一大堆能证实我谋反的违禁物品。天子终于勃然大怒，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我进行公审。八月十三日公审那天，我依旧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环视着这帮准备审讯我的文武百官，忽然笑道，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不久前刚刚被我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瑾赶紧把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我的目光。
驸马都尉蔡振见状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你了吧。
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我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说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我坦然自若地说，为保护皇上。蔡振冷笑，若为保护皇上，为何藏在密室？我顿时语塞。当天我的谋反之罪定验，奏书中罗列了我的十九项罪名。天子在奏章上批示，勿庸复奏，即依凌迟律折之，枭首三日，御词供状及处决情形榜示于天下。
依大明律，凡死刑案皆须由法司三复奏，得旨后才可行刑。
但武宗这次把这些法律程序都跳了过去，可见他已经对我痛恨到了什么程度。数日后，我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景等六十余人全部被捕，其中内阁大学士三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九人、侍郎十二人、督察院十九人、大理寺四人、翰林院四人、通政司三人、太常寺二人、上宝司二人等等，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这些人或诛杀，或下狱，或贬谪，或罢黜，几天内便被清除殆尽。
同时，我的家人共有十五人被斩首，妇女皆发配浣衣局。一个轰轰烈烈的刘瑾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在这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在这片与我初入宫时一样纯净而蔚蓝的天空下，我的凌迟之行终于开始了。3357道，死神的3357个吻。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天，我看见无数的百姓拥挤在刑场周围，争先恐后的哄抢从我身上被割下来的肉，那一片片带血的肉，准确地说不是哄抢，而是抢购。是的，抢购。一片肉卖1000，生意异常火爆，我的肉供不应求。 我看见很多人当场就把我的肉扔进了嘴里，并且一边和我对视，一边很耐心很仔细地咀嚼。我看见我的鲜血同时从两个地方流淌了下来，一个是从我的身体，一个是从他们的嘴角。我知道这样的场面实在过于血腥而残忍，我知道我的描述极有可能让你们的胃部和心灵分别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一个人究竟可以被恨到什么程度？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足以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最生动的答案。无论历史上其他的弄权太监是否曾经受到过历史的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反正我自己是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辩解的。我的意思仅仅是，不管这些争先恐后买我肉吃的人是否真的直接或间接遭受过我的迫害，反正他们这么做除了发泄道德义愤、满足嗜血的快感之外毫无任何意义。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与其吃我的肉，还不如剖析我的灵魂。因为肉可以被寡完吃光，灵魂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转世投胎，生生不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朝的赵高之流、东汉的十常侍之流、中晚唐的李辅国、裘世良之流、本朝稍早的王振、汪直之流，难道不是我的前生吗？还有本朝一百年后即将闪亮登场的那个九千岁魏忠贤，难道不是我的后世吗？所以我真正想问的是，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在大多数时候乖乖被吃，在偶尔凶狠地吃一回别人之外，他们思考过我们这群人灵魂不死、阴魂不散的原因吗？好了，不说了，3357刀已经剐完了，我的肉也差不多被吃光了，我可以走了。相信我，如果你们永远学不会剖析人的灵魂，永远不懂得思考阴魂不散的背后原因，那么我就会再来。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转世投胎，永远生生不息。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